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发生枪击事件后，总理哈珀表示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另外又有一名男子越过白宫的围栏进入白宫，但是被制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美国向库尔德武装空投军事物资；另外来讲呢，香港的学联方面最新回应说，政府在第一次对话当中提出的建议空泛，现在不急于进行第二次对话。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又有一名男子跳过白宫的围栏，这是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白宫第二次出现入侵者。不过保卫总统的特勤处这一次在警犬的帮助下制服了入侵者。翻越围栏的那个人星期三晚上在越过白宫北面的围栏后被抓住。特勤处的一位发言人说，那个人踢了一条警犬，但是被第二条警犬制服。围栏翻越者随后被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白宫出入口封闭。9月19日，失业和无家可归的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奥马尔·冈萨雷斯翻越白宫的围栏，跑过草坪进入了白宫内部，后来被抓住。另外他的汽车里还发现了800发子弹、2把斧头、1把砍刀。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在此之前，一名枪手在渥太华打死了一名士兵，接着冲入了议会大厦，他随后被射杀。斯蒂芬·哈珀总理星期三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说，星期三发生的袭击以及本星期导致一位士兵死亡的事件令人再次痛感，加拿大不能够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在哈珀总理发表讲话之前几个小时，加拿大议会大厦内出现几十声枪响，一名枪手开枪打死了守卫加拿大国家战争纪念碑的一名士兵。现在人们对袭击者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那个人被认定是32岁的迈克尔·毕布，先前他曾经被判刑。在纪念碑目击袭击的人说，枪手打死士兵之后高举双手，似乎是在欢庆胜利，接着他进入了议会大厦，然后那里出现了几十声枪响。据在场的人说，在警察携带枪支、身穿防弹衣在外封锁周围通常繁忙的街道的时候，很多人从议会大厦外为大厦维修而搭建的脚手架上仓皇爬下，其他人则在议会大厦内四处躲避，或者用椅子顶住了门窗。美国联邦卫生官员已经下令，从西非3个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国家来到美国的旅客需要进行21天的健康监测，并且每天要报告是否出现任何的埃博拉症状。这些人将是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旅客。这三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目前最为严重。这项监测计划已经于星期一在6个美国的东部州开始实行。这些地方大多数是西非旅行者的目的地，其中包括乔治亚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维吉尼亚州。这些旅客将在抵达美国的机场后得到一个埃博拉测试袋，其中包括体温计在内。有关官员说，埃博拉病毒的最长潜伏期是21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负责埃博拉疫情的官员南茜·鲍威尔说，奥巴马政府对西非加强援助的呼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但是鲍威尔大使说，埃博拉疫区仍然缺少医疗设施， 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以及合适的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斯兰国问题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美国向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争夺科巴尼城控制权的库尔德武装空投军事物资是错误的。科巴尼城就在临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境内。埃尔多安对美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空运武器弹药和医疗物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原因是以降落伞空投的几个大箱子之一偏离了着陆点，被激进分子抢走。美军为了帮助库尔德武装，几个星期来一直在科巴尼城内外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轰炸。美军说可以肯定28次空投当中有27次已经成功的把物资送到了库尔德人手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令他不解的是为什么科巴尼城对美国这么具有战略意义。他说科巴城那里已经没有平民，只有大概2000名战斗人员。埃尔多安还说，任何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提供的帮助都将会成为对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几十年来一直在为从土耳其独立出来而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正在陷于战事的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已经开始接收到美国领导的联军空投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守城者还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库尔德民兵的地面部队的增援，以击退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在这一期间呢，一个库尔德艺术青年正在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助一臂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边境的另一侧的土耳其境内的东南部城市叙吕奇发来的报道。
希尔扎德·伊布拉辛肩负着一项使命，这位27岁的艺术青年来自叙利亚西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阿夫林。当他听说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东边200公里为了争夺科巴尼展开激战之后，他加入了战斗。伊布拉辛说，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个战士，因此他决定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出贡献。于是他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拿起了画笔。
战士们拿起武器来保护人民，作家们创作文章和诗句，而我们则用绘画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一些在叙里奇主广场展出的画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伊布拉辛说， 他们的目的就是揭露伊斯兰国组织的罪行。
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很清晰，那就是炸弹袭击、流血、炮击和处决。我们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画下这一切。
他说他盼望科巴尼之战可以尽快结束，
愿真主保佑，不让一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留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重建被他们摧毁的一切。
伊布拉辛说，为了给这场斗争助一臂之力，他将把所有卖画所得捐献给目前流落在这里的科巴尼难民。美国之音鲍勃·叙吕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份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学者则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感到极度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大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But now, who is your enemy?
王毅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There's a strong view on most on the U.S. side that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设在首都华盛顿的著名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本刚发表的新书当中大胆地提出，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考虑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以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伯格斯滕在新书发表的当天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内容。
曾经为基辛格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出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伯格斯滕，从1981年到2012年期间执掌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长达31年之久。由于美中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我首先问伯格斯滕，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美中两国考虑签署一个自贸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很明显，中国和美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另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日益发生对抗，他们需要新的倡议来使关系走向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并使整体关系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立足点上。双方各自都积极地参与了国际性的贸易谈判，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这样做。当今国际贸易架构中一个很大的横沟就是美中之间各自采取行动，所以我得出结论说现在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样做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他们需要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做出规划，需要相互之间建立信心，即他们能够打造一个经济框架，使之加强整体关系，并避免发生经济冲突或是比这更糟糕的整体关系恶化的风险。
签署这样的一个协议会对美国带来哪些主要的好处呢？
The largest benef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reduce risk of conflict with China.
对美国最大的好处将是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关系，并减少与中国在经济或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除此以外，美国经济会增长1%。或是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产出，美国每年的出口会增加4000亿美元，生产力水平提高将近1%，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
Our productivity levels would grow by close to 1%. Our trade deficit would come down.
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呢？
Any trade agreement, or in fact any economic policy change.
任何一个贸易协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改变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好处也有它的代价，它会让最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那些不怎么有竞争力的行业，在进口增加的时候他们会很快的输掉。我们进行的这个研究显示，在协议逐步到位所需的10年时间里，美国总共会失去100万个工作，主要是在制造业，其中一半的工作可能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美国的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帮助这些人进行调整，从而确保带来净利益的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在中国方面，为什么他要同美国签署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呢？对他有什么好处？
China, I think, would get two main benefits from a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One would be in broad security and.
中国会从中得到两大好处，一个是在广泛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整体关系，对中国自身是一个很好的保险，避免今后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纯粹从经济上来看，中国会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准入，增加出口，创造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协议会使得中国增加800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中国也会得到在美国投资的更多机会。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提议面临的政治上的障碍是否要大于经济方面的障碍？
Than the economic on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olitical hurd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n agreement of this type. One is the political hurdles.
在美国对这种协议有两方面的政治障碍，一是来自受到影响的工人和行业的政治阻力， 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它反映的是经济现实。另外，在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整体角色感到担忧，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威胁，因此不愿意寻求与中国达成像这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这是不同的一个政治难题，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更大的关联，但是这两种困难都必须面对，我们试图在新的研究中加以处理。我们试图争论说，的确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美国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将使它在总体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回应。我相信，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切实可能的话，它会得到非常激烈的辩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呢，是两则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台湾正在设法自行建造潜艇，以提升应对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能力。不过，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对台湾海军添置潜艇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台湾海军只拥有四艘潜艇，包括主要用于训练的两艘美国1940年代制造的潜艇和两艘荷兰1980年代制造的海虎号和海龙号潜舰。美国政府2001年曾答应向台湾提供八艘柴油机驱动的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作战能力。但是美国早已不建造柴电潜艇，这项军购案也就迟迟未能获得实施，并成为美台防务关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在苦等了十多年后，台湾政府决心自行建造4至8艘潜艇，以提升它的水下防御能力。据估计，台湾需要投入$50亿才能自行建造出4艘柴油机动力潜艇，而台湾一年的防务预算只有$105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埃文·蒙哥马利对台湾添置潜艇的这种方式提出质疑。
我认为水下作战能力极为重要，对台湾极为重要，只不过我对他们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我认为他们可以将打算用来建造大型柴电舰艇的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并获得更好的收益。
防务专家们说，从美国进口潜艇对台湾来说自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是自行建造为数不多的潜艇不见得能省钱。这也是美国国防承包商不愿意重新启动已经放弃的建造能力，只为台湾建造为数不多的几艘柴电潜艇的重要原因。程斌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位国防分析员。
在你制造出那几艘潜艇之后，你会把国防工业的那个部门就那么关掉吗？
不过台湾添置潜艇的决心已定，如果不能从美国进口，那就自行建造。台湾海军舰队指挥官黄曙光今年9月在年度汉光演习海上作战演练期间说，台湾有了潜舰才能有效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那我们的潜舰在这边是我们台湾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环，如果说我们今天潜舰数量多，布设在我们的周边海域和必要的一个战略的遏制点，今天对面或者是我们的敌人，他今天就不是那么大摇大摆的穿透第一岛链进入到太平洋。
美国对台出售潜艇，除了遇到制造上的一些实际困难之外，还要面对美中关系会因此受到的冲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在2016年任期届满前，针对美台军售问题采取某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台湾的国安会警告说，中国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一旦两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对台湾的产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国安会星期四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表示，中国大陆与韩国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完成13回合谈判，对台湾产业构成严重威胁。报告指出，政府希望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早日完成审议，使两岸货贸协议能及时通过。 报告补充说，两岸互动频繁，当然有潜在的国安风险。国安会将秉承宪法及相关法律赋予的职责，追求两岸关系机会极大化、风险极小化，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七月访问首尔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力争于年底签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马英九总统曾经表示，一旦中韩签署 FTA， 一定会影响台湾在大陆的市场占有率，拉大台湾与韩国的差距，这令他心急如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认为，台湾与韩国出口产品类别相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将重创台湾在大陆的市场份额。
因为就这个制造业的出口来看，我们跟韩国在产品上的类别上大概有的估计说50%，有的估计说高达80%是重叠的。所谓重叠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在海外市场多卖，消费者多买一个韩国产品，那他可能就少买一个台湾产品。所以这种替代关系会让我们觉得说，韩国如果在某个市场取得一定的优势的时候，台湾会特别的担心。
2008年，国民党取代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两岸经贸关系进展迅速，于两年后的2010年便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接下来，两岸服贸协议也于2013年六月签署。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两岸这些经贸协议原本渴望在中韩签署 FTA 之前实施，但今年三月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中断了服贸协议在立法院的审议，更连带两岸货贸协议谈判陷于停滞。经济学家李纯说，台湾产品原本在大陆市场的优势可能将面临韩国低关税的鲸吞，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我们大概每一年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大概差不多都有900亿美金，900亿是台湾目前最主要的一个贸易顺差来源。因此，如果这个贸易顺差来源受到了韩国的侵蚀，因为中韩 FTA 的原因，那这个贸易顺差开始降低，那意味着台湾整体对外贸易的表现就会开始反映在我们的表现上面。好，
但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认为，马英九政府和台湾业界一些人士夸大了台湾和韩国出口产品的重叠性以及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目的是加快与北京融合的步伐。
那国安会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基本上是因为马英九政府哈、马英九政府是要让台湾的产业跟中国更加快速结合啊，这是他一直是执政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嗯，
啊，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阳花学运阻挡了服贸协定嘛，那下面在谈货贸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常常是拿说我们越来越落后韩国，越来越落后韩国。以韩国跟中国的接近要求，就是我们台湾加速跟中国的一个产业结合嘛。
同时，兼任独派团体台湾社秘书长的吴志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企图在经济上拉拢台湾，然后以经逼政的战略是尽人皆知的，台湾必须要警惕。
台湾过度依赖中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害的。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跟中国是维持适当的经贸关系，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深入。
面对服贸及货贸协议将导致台湾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大陆的指责，马英九总统说，台湾做不到不依赖中国大陆，因为美国推动打造的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中有7个国家都以中国大陆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有市场有生产力，自然会有人要同他做生意。马英九说，无谓的耽搁只会把机会平白浪费，而继续内斗，斗垮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台湾经济。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正在持续进行的香港学生抗议活动方面。美国的爵士乐手肯尼 G 淡化他对香港要求民主的示威者的抗议的访问，他说他并不是要去表示支持这些抗议者。这位萨克斯手星期三前去香港的抗议地点进行拍照，并且在要民主的 标语旁做出了表示和平的 V 字符号。许多人把他的这一举动解释为表示支持。做出这种解释的其中包括中国的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由此警告外国人不要参与抗议。肯尼发表声明撇清他与抗议活动的干系，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情况，并声言他兴致所致去了抗议地点，只是他在香港没有什么目的的行走。这位乐手本星期在中国的海南省举行了音乐会，他通过自己的脸谱网网页发表声明说，他只是想跟世人分享他对香港和全中国和平的祝愿。他也同时拿掉了自己在推特账户上所发表的照片。这位现年58岁的乐手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他的歌曲《回家》经常在商店、学校和其他活动中播放，以鼓励人们离去。与此同时呢，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23日已经进入第26天。在港府与学联星期二晚间举行首次对话之后呢，尽管对话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包括建制派和大学校长在内的一些人则呼吁双方再次进行对话。学联方面的最新回应是，政府在第一次对话当中所提出的建议非常空泛，除非客观环境转变或者政府提出更新的具体要求，否则不急于进行第二次对话。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在政府与学联第一次对话后，港府提出4点回应，包括向港澳办提交人大决定后香港社会不同意见的民情报告和设立多方平台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改。学联则批评建议有欠具体，是虚招，油花言式的忽悠学生和市民。不过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在内的一些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以及港大、中大、科大和岭大等多位校长，星期三都敦促双方再次对话，交换意见。据《明报》星期四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三会晤与学生联系的中间人，表示政府期待学生的回应，希望与学生进一步讨论政府建议的具体内容和如何落实。不过参与同政府对话的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星期四在商台节目上表示，同政府对话以后，有中间人接触学联，了解对对话的看法。他们回应指，政府提出的建议空泛，而学联目前不迫切进行第二次对话。学联另一位常委罗冠聪表示，是政府连番失误才导致如此多人参与占领，因此政府有责任提出实际解决方案。罗冠聪说，了解公民提名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但政府短期内可行的做法是提交有限制效力的文件，以改变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此前学联星期三表示，港府未交代多方平台的组成及职能，强调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改，而示威者关注的是2017年的特首普选，因此不解决目前紧迫的困局。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即便港府不能立即接纳公民提名，也应该制定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说明如何一步步把公民提名纳入政治框架，否则难以说服公众撤退。周永康还表示，未来如果与港府官员会面，不应再以学生为主，应该包括更多学者及政党成员。周永康星期三在商台节目上建议中央官员与市民直接对话，他批评港府在政改讨论上不断把责任抛给人大，反问为何不请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中央官员直接与市民对话。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同一节目上说，如果多方平台只讨论2017年之后的政治改革，意义不大，学民则无意参加。此外，据港媒报道，多位泛民主派议员对政府设立多方平台表示欢迎，但认为应该一起讨论2017年的普选安排，并做长远承诺， 包括取消功能组别等。而建制派议员则强调，对话平台应该要在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础上进行。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对话是唯一能化解目前街头抗争的方式，但无法接受政府建议的多方平台只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改。他说，
建立平台呢，大家都欢迎的，没有理由反对。一个问题呢，就是只是讨论2017年以后的选举制度呢，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不能讨论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呢？事实上，正因为这个制度呢不公平，才引起这一趟的建中的公民抗命的行为。
对于特首梁振英近日称，会在人大常委决定基础上考虑将体委会以个人票取代公司票，郑宇硕表示，体委会的提名门槛才是关键，超过半数的提名门槛改为以往的1/8才有讨论空间。他批评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体委会由四大组别组成，加上半数的提名门槛，亲中阵营基本控制候选人名单，市民没有提名权，缺乏真正选择。郑宇硕教授表示，希望能通过这个多方平台讨论2017年普选，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政改咨询，然后港府能向人大提交一个新的报告，让人大有机会修订8月底的框架决定，这是解决目前政改僵局的唯一出路。他说，
然后呢，是经受这个对话开展新的一轮的政改提升，在这个新的一轮的提升结果下，给人大常委提交一个补充的报告，让人大常委有机会呢修订他8月底的决定。
不过，包括特首梁振英在内的港府近日多次重申不会向人大提交补充报告。据港媒报道，与梁振英关系密切的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星期三表示，认同现实的提名门槛较高，但可于2017年后再做修改。他重申，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补充报告是不可能，因为提交补充报告既承认政府的报告有遗漏。此外，在政府和学联周二对话之后，占领运动进入相对平静阶段。仅旺角占领区星期三和星期四发生多起反占领人士拆除路障与占领者发生对峙和冲突的情况。不过，一批署名香港蜘蛛仔的登山爱好者星期四上午爬上九龙和新界交界处的海拔近500米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并在中午时分成功将一个6米宽28米长上写我要真普选的黄色巨型条幅挂上山顶侧面，此条幅在东九龙地区都可看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政府和民主人士星期二举行的电视直播对话并没有使双方的分歧有任何的缩小，而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示威游行曾经导致香港部分地区瘫痪。不过，许多参加抗议的学生在参加抗议的同时并没有荒废他们的学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医疗工作者正尽力应付埃博拉患者不断增加的局面。拉比托贝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在西非工作。他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进入西非，但仍然难以应付目前的局面。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ehind the curve.
国际社会的反应有些滞后，没有人想到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或是几内亚疫情爆发的规模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们正试图赶上。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筹集10亿美元对抗埃博拉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更积极的回应，但是美国大使南希·鲍威尔说，帮助西非患者的最大挑战是时间。
I think it's the more and faster piece of
getting the response.
我认为更多更快的回应步伐是十分有效的，还有就是快速传达他们并且实施他们，同时必须意识到你是在对抗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You can't skip steps.
鲍威尔说，虽然美国的援助呼吁受到了不错的响应，但由于时间滞后问题，西非的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For each week that we don't achieve 70% of the cases being treated in
如果我们不能在病人隔离区每周治疗70%的患者，如果70%的尸体不能在24小时内安全收走，那么估计每周将会出现多达7500个新病例。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7,500 new cases per week for each of the delays in not reaching those targets.
鲍威尔说，正是像这样的估计数字，促使美国官员寻找解决西非危机的途径。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美国人杰弗里·福尔在朝鲜被拘留6个月后已经返回美国，迎接他的是激动人心的家庭团聚。福尔星期三乘飞机回到了老家俄亥俄州的家园，与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流着眼泪拥抱在一起。平壤星期二突然释放福尔，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只是说福尔获释是应奥巴马总统的一再要求。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福尔获释这件事上，美国没有和朝鲜达成任何的交易。在美国官员对福尔获释表示欢迎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对2名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继续表示关注。另外呢，一名巴勒斯坦司机星期三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火车站驾车冲入人群，导致一名3个月大的婴儿丧生后，以色列警方加强了保安，另外还有8名路人受伤。以色列警方称这次事件是恐怖主义行动，警方开枪打伤了驾车的司机，这名司机曾经因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被关押。一名亲属在婴儿的葬礼上说，婴儿的父母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来到这里定居，在犹太教神学院学习，他们结婚之后等待了好几年，终于有了孩子，3个月之后却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美国谴责了这起行为，并且敦促所有各方保持镇静，避免紧张升级。一名以色列的发言人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要为暴力事件负责。他说，不幸的是，阿巴斯本人继续对以色列人采取煽动性的语言，这不是和平与和解的力量。另外呢，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但是袭击事件在以色列引发了反阿拉伯示威活动。另外，莫斯科的弗努科沃机场的负责人及其副手在本星期发生飞机撞毁事件后已经引咎辞职。那次事件造成了4人死亡，其中包括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马哲瑞。弗努科沃机场星期四在官方网站上宣布，安德烈·德亚科夫及其副手辞职与撞击事件有关。俄罗斯当局拘捕了另外4名跟这次事故有关的机场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星期一负责监督机场跑道清扫工作的总工程师。有关调查人士说，扫雪车司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但是并没有说这是造成空难的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拉丁裔是穆斯林当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大约6%的美国的穆斯林是拉美裔，而且有1半以上新皈依者是女性。为了深入了解有关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那里2/3的居民都是西班牙语裔。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五下午，在充满安息日祈祷声的迈阿密花园清真寺，人们正在听着阿訇传授，它的主题是宽恕。在楼上，女士们隔着玻璃或是通过显示屏观看着。 这是四年前格雷莎·托雷斯从古巴来到迈阿密之后进入的天地。他说在搬迁后有扶贫的感觉，但是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找到了寄托。怀了取名叫马赫迪的第二个儿子之后，托雷莎皈依了伊斯兰教。
因为除了丈夫和孩子，我们没有其他家人在这里，这种滋味很不好受。在这一天，我的孩子马赫迪就要出生了，因为我害怕，所以我皈依了伊斯兰教。
据估计，在迈阿密有3000西班牙裔穆斯林，全国范围内有4万多。斯蒂芬妮·隆多诺拥有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硕士学位，而且发表了一份关于拉丁裔女性宗教皈依的研究。她说，一些女人选择伊斯兰教是因为她们被西方衡量成功的标准所排斥，这些标准包括事业、学历和财富。她们更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她们觉得有些人所说的不够自由是好事。
他明确地把世界划分为可行的和禁止的，这样他们就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了。所以可兰经变成了他们的行为手册，明确告诉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如何举止得体、什么时候祈祷等等。当人们看到你戴着面纱和头巾时，他们首先尊重你，其次这使你感觉到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有信仰，这很美好。
像这样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打破了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和所有西班牙裔都是天主教徒的传统印象。从信仰耶稣到皈依先知穆罕默德，托雷莎也发现了这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在西班牙语中有4000个词，几乎所有以 AL 开头的单词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这是因为中世纪时期摩尔人占领了西班牙。这一点很有用，因为他正在学的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内容是用阿拉伯语教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迈阿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著名政治学者、民运活动人士陈子明10月21日因胰腺癌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这位参加了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政治学者，虽然多年遭受囚禁和软禁，但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与集权暴力体制作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陈子明1952年1月生于上海，在北京长大，上山下乡期间被下放到蒙古插队，后来以工文兵学员的身份在北京化工学院就读，1980年毕业，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目前旅居美国的著名民运人士、北京之春杂志的名誉主编胡平，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时期与陈子明相识，他们当时作为民间刊物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的一个座谈会。
陈子明的这个个人的经历，那简直就是中国当代民运的一部缩写的一个历史。30多年来，每一次运动他都积极参与，而且在中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陈子明早在1976年就参与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英雄。在这场运动平反后的1978年底，当时也被视为四五运动英雄的王军涛，在团中央组织的四五运动报告团在各地巡回演讲时，因为一场争论而与陈子明相识并相交。
陈子明先生在四五运动，他是六个谈判代表之一，也是说几个有名的小平头之一。但在当时，因为他已经是在75年时候，因为通信中间反对江青被打成反革命，刚刚解除审查，那么就是让他回家收拾行李，准备去到老远农场的时候，他正赶上四五运动，他就做参加。所以最后呢，四五运动的另外五个代表都抓住，就他漏网，就别人没想到，就到劳改农场去找他这个人。
1979年，陈子明参加了西单民主墙的活动，在80年代积极张罗组织北京高校竞选运动。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北京之春》和民间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旗下设有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方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两所民办大学。在89年学运前夕，他们把这个研究所变成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基金会，同时筹备延安发展基金会。
我开过玩笑，我说我和子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的反对运动做过，除了打游击和武装革命没干过，这我们全干了。 我们读了学位，我们办了学校，我们打了选战，我们办了刊物，我们办了研究所、民间智库，就是你能想到的我们全都做了。
八九六四事件爆发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被当局关闭，陈子明被当局指控为幕后黑手。1991年，陈子明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13年徒刑，是当时被判刑的著名知识分子中刑期最长的。期间因为查出患有前列腺癌而两次获得保外就医，后来又被收监，直到2002年获释。王军涛认为陈子明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他禀赋很高，读书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胡平说，陈子明不光是善于思考、研究与写作，而且长于组织和活动。
当时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他在那儿张罗，跑来跑去骑个自行车，有时候晚了路过我们家，有什么背着什么就即刻跑下去就算吃个饭，然后匆匆忙忙又走了，总是忙忙碌碌的，他总是关心这些大的问题。
王群涛还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陈子明做事的专注和执着。
子明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必须要把他手里的东西给拿开，因为他一打电话你会发现他非常专注在电话，他会把他身前的所有东西给撕坏，要是笔他会给他弄断，纸珠的话他就给撕成碎片，他非常专注的在做这种争论和讨论。
王群涛说，一般非常投入的人往往做人做事会很偏执，而难得可贵的是陈子明却是非常的宽容。
在思想上呢，他有很鲜明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包容，他有穿透一个历史，看到一个历史发展脉络和方向的这样一个能力，另一方面呢，他能够非常冷静的包括非常同情的去阐述跟他完全相反的意见，让你听起来好像他在为那个观点做辩护。
胡平也谈到，在生活中陈子明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待人非常谦和，而且永远是那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但是呢，非常强的、非常强的这种毅力、这种坚持、这种韧性。
陈子明因为长期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获得多项海外的奖项，包括国际保护记者协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和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等。北京之春在2012年也授予他自由先锋奖。今年的1月18号，陈子明在被诊断是胰腺癌晚期后获准到美国就医。他在抵达波士顿的时候获得各界的欢迎。
我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一直在坚持的奋斗，今后呢我也会只要生命不息吧，就战斗不止，要跟疾病做斗争，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公正的集权暴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体制做斗争，为中国的这个民主化，为世界的这个民主化，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繁荣和发展继续做出我能够做的一点微薄的贡献。
令胡平和王军涛都感到遗憾的是，在陈子明今年1月获准到美国就医后，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他们未能就中国的政治发展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于10月22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联合记者会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对中国经济已经超出美国做出反应。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的高层领导在北京参加了这一次 APEC 财长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探讨区域宏观经济形势与展望、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金融支持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等议题。在记者会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对所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已经超美的说法作出反应。楼继伟说，相关数据是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用这种方式来对比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科学的。
用购买力评价来衡量GDP， 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是这么个概念。我呢不去评价是不是中国超过美国，我只是说呢，用 PPP 的方式加权来对比不同国家的 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你在中国理一个发25人民币，你到美国理一个发25美元，那么这个对理发师呢并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呢没法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例为16.5%，超过美国0.2个百分点。美国财政部长拉斯金表示，中国继续实施经济改革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呼吁中国继续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第二个小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陆阳，播音师皮特亨德莱，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亚洲，这是他在20个月内的第8次亚洲之行。克里国务卿此次亚洲之行是为了参加印尼新总统佐科的就职典礼。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途中向新闻界吹风的时候表示，这反映出亚洲的重要性。这位官员强调，印尼是世界第4大国家、第3大民主国家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克里国务卿会晤了参加印尼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这位高级官员说，和东南亚3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以及穆斯林人口很多的2个国家，新加坡和菲律宾，还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伙伴澳大利亚等国官员举行的双边会晤，为克里国务卿与这些国家就当今紧迫的议题进行磋商、协调和筹划战略提供了一次机会。克里国务卿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主要商讨了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会谈内容还包括打击暴力恐怖主义、阻止招募行动、保护这些国家公民免受外国战斗人员的教唆、防止冷酷战斗人员返回这一地区、揭穿并压制极端分子的宣传、切断恐怖分子的非法筹资。克里国务卿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会晤还商讨了全球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努力、气候变化、海洋问题以及领土争端等对该地区稳定构成挑战的问题，即将到来的东亚峰会领导人会议以及跨太平洋伙伴谈判等广泛议题。美国国务院这名高级官员表示，这是克里国务卿在印尼新总统就职典礼间隙举行的密集和高级别的磋商。印尼新总统的就职是一个具有宽容、多元和温和传统的穆斯林国家民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事件。美国国务院另外一名高级官员补充说，这次就职典礼是过去15年印尼通过重大危机从独裁转型到充满活力民主政体过程的持续。在印尼选举中，1亿4000万人前往为一名通过着重改善治理能力而赢得大量支持的不同风格领导人投票。国务院这位高级官员总结说，这对于印尼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良好榜样，让这些地区能够通过良好的政府治理而获益。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